兄姐妹平安。那么我们继续确认啊，今天主给我们的信息啊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。有些人呢，对基督信仰生活呢，总是从外在来认识啊。一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啊，就是想去教会读经祷告，或者会认为说啊，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很好啊，常常在社区里面帮助人啊，做很多善事啊。但是呢，我们清楚知道，有圣经告诉我们，整个信仰生活的总概念就是活在神的面前。我们在学习上帝一切全备的道，我们因神的道，我们的良心被唤起，能够分辨是非。最终是为了什么？最终是要活在上帝的面前。所以学习了一切，回归了正道之后呢，剩下来的功课就是活在神面前的功课了。有些人就是你看他祷告，那他是在神前的祷告，所以他就祷告，越祷告的时候呢，你知道他得了赏赐，所以他越来越喜欢祷告，他被神的面吸引。有些人的祷告呢，就自言自语的祷告，学过来那个自言的祷告，或者就是在人前这样的祷告，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各位慢慢的你就发现啊，他不喜欢祷告，那他的祷告里面没有得到力量，他的祷告里面不能生发感恩，不能生发他对人的怜悯。其实那个问题都是出在他没有面对神来做那件事情。有些人的行善服事呢，是真的是坐在神的面前，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他从神得赏赐。那有些人的善行服事就很多的事，那他是坐在人前，坐在人前的，那有时候呢，我们看，哎，坐在人前的人也很厉害，而且坐的时候那很有干劲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他那个干劲，他做得好，只有主知道，那不是从主而来的，他从人的认可，从人的称赞，所以哇，很有动力，很有 motivation， 就做得更好。但是只有主知道。他在做那件事的时候呢，他没有得神的赏赐。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，我们会看到有这样的人出现。圣经有一个扫罗王，那扫罗呢，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君王呢，外在来看的时候呢，都高人一等，那样子像君王。那他在率领以色列的时候呢，也是40年坐在以色列的王位。这40年里面呢，他很聪明，他叫很多有聪明的能干的勇士，勇猛的勇士跟从他。然后呢，到一个地步呢，他开始骄傲起来，他开始有相信自己的一套的时候呢，就撒母耳先知跟他讲的话，他没有放在心上。那所以有这样继续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很奇妙，看到他虽然外在来看他是很有成就很成功，但他里面是离开神的面，他里面听不到神的声音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又看到有一些人哇，比他厉害的，或者说很勇猛的一个像歌利亚的这样战士出来的时候呢，他极其的惧怕。又看到一个好像比他能干的，跟受更多的人认可的一个大卫出来，他心里就不平衡，他心里就惧怕。那开始焦虑，就妒忌那个人。各位，这样的光景，我们就知道，有扫罗他的成功，他的兴盛，其实不是成功，不是兴，那也是败亡。所以到最后呢，他就一败涂地了。但是跟扫罗王相比的，另外一个是什么君王？大卫君王。大卫君王呢，他也坐上王位的时候呢，有很多有复杂的事情，有很多的环境在他的旁边，有时有逆境， 有时有顺境，有时甚至他遇到很多的试探。就这样的君王，他在治国的时候呢，他心里面知道没有上帝，没有神的恩典，他没有办法继续。所以呢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一生一世最盼望的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向他求问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君王，不管他这样的繁忙，有怎样多的复杂的事物，甚至他软弱，他知道自己的人性的一个败坏，他知道他需要神的恩典，需要他要面对神的面，这个君王。所以呢，这个君王他蒙受神的怜悯，他也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君王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真的明白，当神给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，有很多人物的例子里面，神要讲的是什么？我们内心里面的事。我们这几个礼拜，我们一直在学习，我们要回归正道，我们在学习上帝的话语。那这一切的学习，难道不就是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的面前吗？当我们越懂上帝的话的时候呢，我们越懂真理，能够分辨是非。分辨是非的结果是什么？难道不就是叫我们能够行在神的面前吗？有些人很得意，有时候好像自己懂了多一点点，好像能干了一点点，那我会做事，我会关心人，我懂怎样。那开始呢，就会看小旁边，开始呢，就会自己有一点自立自义的那种光景里面呢，其实神不学。那神把这样的恩赐、才能、恩惠给我们，其实就是叫我们心中能够生发那个依靠他、寻求他、感谢他、时常活在他面前的那个心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明白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说我们整个信仰生活、处世待人呢，我们有一个外在的层面，人看得到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外面显示出来的我们的条件、我们的作为、我们的做法，但是有一样我们的心灵跟神之间的事情，那个至圣所，我们跟他的交往、交感，我们依靠他的、感谢他的那个地方呢，是只有你还有神自己知道。那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向神负责的一个地方。我们可能外面人看我们的是我们的学历、我们的才能，关注的我们的地位，但是你要知道，神最关注的就是你在他的面前是一个怎样的人。有些人在教会久了，他们很厉害，会祷告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这样这样啊。以前我每次在教会里面，因为我是从小在传统教会长大啊，那在教会长大的每次就是听人啊他祷告，所以呢我们不懂祷告的人学每个人的祷告的，我们执事们祷告的字句啊，长老们祷告的字句，我们都学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神的面前做这个，主啊我在你的圣前做那个，我们每次听这个，有些人就这样祷告了。但是之后你一观察他的时候呢，祷告之后哦，做的事不是在神面前的，这里重伤人，那里讲闲话，那里贪图虚名，要得到人的认可，那里就是爱世界，就追求世界的一个利处，那心里面都是这样。但是我们这个东西呢，每个人都会的，这个是我们人都会软弱的。但是重要是这样的人，他心里知道，他的良知里面有控诉，但是不管他，不理会他。久而久之呢，他就感觉到我怎样祷告好像都没有得到听到神的声音，所以他慢慢呢就是这样离开神的面。因为生活也可以照顾，情况也没有问题，环境也没有什么大事，所以他慢慢就是继续这样做，然后呢自己又有成就，很奇妙的一种骄傲就生发在他里面，不需要神也可以，神的话听也可以，不听也可以，好像这样的光景就出现在他的心灵里面了。其实那个是非常危机的时候。其实你要知道，有时候神 管教我们，那是爱。可是神放任我们，当我们不需要他，也没有问题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呢，那是多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大卫他犯罪之后，他有一句很重要的祷告，他的诗篇五十一篇，他说：神啊，求你不要丢弃我，求你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。因为他自己回想他犯这个罪之前他的光景，为什么他又一次又一次犯罪，他没有感觉，没有知觉，那拿单先知来责怪责骂他的时候，他开始都不觉得那是讲他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整个的光景，他想回去的时候，神啊，已经很多的时候我离开你的面，我不是这么喜欢进你的圣殿，我不是这么喜欢跟你的 交感，可能我在做这个君王的位置呢，我感觉到哇，我自己不错，我已经稳固了，我已经把这个神的国土已经带得很好了，还有这样的心就出现，大家就出去作战了，他自己休息，然后呢坐享其成。很奇妙的那个试探，属灵的仇敌一来的时候呢，他发现他没有办法站住，他就犯罪了，然后呢一次又一次奸淫了，然后就杀人，然后杀人之后就说谎，我一个又一个这样做下去的时候呢，他就知道，主啊，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，求你不要让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放任我。就上帝有一点放任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下面走的路，各位，这是多么危险的路，我马上会成为仇敌的食物，一瞬间就来的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所以保罗他写信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，提摩太，你要谨慎你自己的生命，谨慎你的教训，这样你才能够救自己，也救所有听你的教训的人。你要知道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有一些人会丢弃良心，他们在真道上如同破船一样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就在真道上破船的这个光景是怎样？有一天这个人呢，真道不重要，我的经历最重要，我有一套，我这样做的时候会成功，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这样传讲的时候呢，人会进来教会。所以呢他不管，他丢弃他的良心，他良心里面曾经以前告诉他，以前你所认识的神的道不是讲这样的，他说为什么你扭曲呢？为什么你只有讲你的经历呢？又不管这个东西，压制那个良知，不要管那个事情，他就拒绝那个良知给他的约束。有一天他变成他良心淹没，就好像丢弃良心一样。各位，这个就是当今教会很多服侍神的人的传道人他们的光景，自己走迷，也带很多的群羊走迷，这是天天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。所以各位，为什么呢？你问很多人，他们开始是很好的，他们开始是很忠心的，他们开始是怎样怎样，但是为什么走到最后是这样呢？所以求主怜悯。所以当我们懂了神的道，我们不活在神的面前，那不寻求他的面，各位，最后走的光景是这样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走到这个光景，要不是神怜悯我们，约束我们，保守我们，我们都有可能这样跌倒，我们都有可能有一天因骄傲离开主，因相信自己的经历而放弃神的真理，我们都有可能这样做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靠我的力意志，我的意志坚强，我说这个就是真理，我就抓住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人，这是神的恩典，神在保守我们。但是呢，当神保守我们的时候，神也告诉我们，你要持守真道的重要。你要知道，当你学习了真道之后呢，你要怎样？不是把这个自由活放在知识，因为知识不能让你与神同行，你的知识，你们这个我们与生俱来不是这么容易活在神的面前的。我们与生俱来，我们面对人，我们宁愿依靠人也不要依靠神，我们看人也不要看神，所以以色列我们的历史里面，我们看他好好的，上帝给他们律法，上帝与他们同在， 上帝用云柱火柱带领，这样的带领用事实来带领他们。他们的眼目呢不能看神，他们的眼目是看人，他们的眼目是看他们周边的邻国。有一天他们跟撒母耳说，撒母耳啊，给我们一个君王，你看邻国里面他们有王带领他们，那个王哇，坐在的那个王位他穿戴的东西多么华丽，给我们一个王来带领我们。神说什么？其实他们是厌弃我做他们的君王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的心灵里面没有时常活在我的面前，所以呢厌倦了，每次读上帝的律法，这个什么正道什么的，厌倦了， 厌倦了。那所以要看得到的，要抓得到的，摸得到的，这个才是上帝的祝福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人离开神的面的开始。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，那不是一朝一夕的，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这种本性情是叫我们看不见神。但是感谢主，当神重生我们之后，神把他的真理，把他的真道赐给我们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现在活在神面前的事情呢，各位要注意，活在神面前不是你自己去想象，哦，我好像想象神在前面，神的样子是这样啊，哦，神的样子，他的眼睛怎样，哦，这样的大大的看住我，你怎么知道，这种东西啊，你们最好丢掉，哦，以前学到的这些东西呢全部丢掉。因为神是借着他的圣道向我们显明，一个人要活在神的面前是要借着他信了上帝的道而活在他的面前。所以正道是多么重要，因为正道会告诉你，你不能乱信，你不能随意信，选择的信。当你这样随意信的时候，你就随意寻求他的面，那个面你看到的不是上帝的面的，你的私欲，要满足你的私欲的那个另外一个很奇怪的灵界里面另外一个灵，给配合你的私欲的，让你感觉到，让你接触到，让你碰到，甚至看到，然后你被那个东西挟制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一定回归正道，回归正道，不要随便的信，不要随便来寻求他的面。因为圣洁的上帝不是你用私欲能够这样看见的，他是圣洁的。神把圣道赐给教会，神把圣灵赐给教会，只有你信从神的圣道，圣灵透过圣道向你显明。所以我们今天好好认识 这一处主给我们的今天第四个信息，我们一起翻开，也认识什么叫寻求神的面。我们看民书记第六章，第六章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看六章二十二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，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，有三句话在下面：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；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；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有三句话里面，我们叫做 The Aaronic Blessing， 亚伦大祭司的祝福，就是神嘱咐他要这样祝福上帝的百姓。二十七节我们一起读，他们要如此侍奉我的名，为以色列人祝福，我也要赐福给他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三句话，就上帝愿大祭司这样祝福他的百姓，大祭司代替上帝祝福百姓的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三句话是我们也是英文崇拜，是用来这句话用来祝福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结束的时候用这句话祝福的。那么这三句话里面，其实你好好看，其实讲一样东西的。一句话来讲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对，耶和华向你扬脸 lift up his face。 反面是什么？上帝向你低头，颜面不看你，你就糟糕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主耶稣背负我们的罪的时候呢，我的父啊，不是，我的上帝啊，为什么你离开我？为什么你颜面不看我？各位了解吗？ 所以当上帝向你扬脸的时候，也就是他赐福你，也就是他赐你平安，也就是他保护你。其实一样的话，其实这三句话里面要讲其实三样东西。第一样东西是什么？第一样东西就是上帝的本意是愿意祝福他的百姓，也愿意他的百姓的领袖这样祝福他的百姓。第二是什么？第二要讲的就是其实愿耶和华，换句话说，耶和华是祝福的根源，你们所得到的一切的祝福，对不对？你的工作也好，你的学历也好，你的什么都好，你现在拥有的好都好，都是从耶和华来的，不是你自己赚取的。第三是什么？第三要讲的就是当耶和华上帝祝福人的时候是怎样祝福，是不是你的田地很丰收，是不是你们有战胜仇敌？不是，当上帝耶和华祝福他的百姓的时候呢，他是向你扬脸，叫你能够看见他的面目，他用笑脸帮助你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没有看到上帝向你扬脸，你不要相信你现在的祝福是祝福。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？当你不喜欢祷告，不喜欢寻求神的面，你一听到什么神的旨意，不管，我自己要的，我要追求，然后主啊祝福我，你这样的心，然后呢，哇，你得到了好的工作，好的什么，好的什么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太开心，只有上帝向你扬脸。各位，所以这个祝福谁来的？都是从神来的。那你说，那谁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呢？谁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？我们人的努力，人我们功德再多，我们成就再好，没有办法来得到上帝向我们扬脸，没有办法得到神向我们祝福。这个祝福是从谁来？从神来。神怎样？神借着在他的恩典中，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施展的救恩，所施展的福音，借着这个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所以是从他而来的。那么你怎么领受？各位，当神借着他儿子的福音，他的救赎向你展现 他的恩惠的时候呢，这个意思就是什么？他儿子一切的顺服就是你的顺服，归到你身上，他儿子身上的义全部归到你身上，全部归。那你是怎么成为这样子蒙福的人？借着什么？唯独借着你信奉他儿子的名，信奉他儿子的救赎，只有唯独这个，没有其他的，绝对没有。你信他的儿子，加上你的学历，加上你的功德，加上你的好，绝对没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唯独信的人，因为没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，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的人，一个一个列出来，他们都是因信得着神的称许的人，唯独借着信。所以各位，信的相反是什么？信的相反就是自义、自私，靠自己的条件、自己的地位、自己的方法，全部自己。你说没有啊，我是信啊，我是信啊，我都是信神做的啊。你里面靠自己不知道，里面靠自己的功德不知道，但是呢，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呢，受屈、受挫、受难、受苦的时候呢，你的心是怎样？信的人是怎样？真心的人是在那个时候更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更是需要他。那个时候有一些人是啊，冷了，走自己的路了，离开神了，不想祷告了。你就知道了，其实你的信掺杂着很多很多有自己的东西。各位明白吗？所以为什么我不是说你不信，但是你的信很混杂，没有办法很直接的看见神向你扬脸。因为义人不但因信称义，要因信而活，对不对？ 因信而活的。今天你可能是人家看我很好的牧师，看你很好的父母，很孝顺的儿女。各位，你不要开心这个东西，这个世界孝顺的孩子大把，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你是因信而孝顺你的父母，因信活在神的面前，而向人施恩，尊敬人，来行善，都是因信活在神的面前而做的吗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了解吗？所以因信的东西，只有因信的人才是完全谦卑，完全靠主的意，完全是来到他的面前，寻他的面而做的事情。因信的，连他的软弱，连他的犯罪，也是因信主啊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主怜悯我，向我施恩。这样的人得神的称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信，所以这个信的东西，因信，唯独信心，因信称义，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开始来的，对不对？神向我们施恩，使我们能信，也信在心里面进入他的一切的祝福里面去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每个人都说我们信，我们都信。那信是什么？真心的人是怎样的？各位，真心的人，各位注意听，真心的人呢，是遵行神的旨意的。阿们。各位明白吗？信把你带到什么？各位，信的人，所以很多人说你们基督教讲信信信是吧？你们不要误解哦，信什么？不是踊跃，圣经讲的信不是你踊跃的信，热心的信，不是这个。圣经讲的信是信他儿子的名，唯独信他儿子的名，唯独信他儿子所给你的祝福，唯独信。所以呢，你当你真信的时候呢，你的心中有主。所以呢，主啊，你既然在我的心中，我活在你的面前，我要行出的是你的旨意，所以寻求他，所以才到他的殿中寻求他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因为你要成就他的旨意，不然是怎样？那今天你问我们讲成就神的旨意的时候呢，你看很多人的祷告是，你一看就知道不是成就神的旨意的。哦，你一听他祷告是神你来成就我的意思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祷告的一个出发，什么叫宗教性的祷告？什么叫福音性的祷告？这个两个，一个是主我来给我，一个是主啊我不懂告诉我，主啊我能来加添恩典，一个是我不能，主啊施恩给我，给我力量。所以呢，两个不一样，一个是信出发，一个是己出发，对不对？不一样的东西，一个是要自己活，一个是自己死，与主同死，对不对？这个两者都不一样的，这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区分在这个地方。之后你走两条路，越走，一个是越走越骄傲，一个是越走越谦卑，越发现不能靠自己。我们整个信仰就是这个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讲行神的旨意，当主在我们的心中的人呢，是我要行神的旨意。所以主耶稣说，随身的真心，有人来找他的时候，夫子啊，你的母亲跟姐妹们在外面等你，谁是我的姐妹？谁是我的兄弟？谁是我的母亲？不就是那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对不对？以弗所书六章的时候呢，在这里很清楚说什么？你们看，不要只在眼前服侍，像是讨人喜悦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。从哪里？从心里要遵行。所以信的人是，信的人是进到心里，不是外面做做忙忙，然后呢，哇，跟人一起得到人的喝彩，哇，很开心啊 ，yes， 不是这个东西，对，从心里，我心里要遵行神的旨意，然后呢，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的人是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哎，虽然是好像在服侍人，但是心里服侍主，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，不论是自主的，这个讲到地位，对不对？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真信的人，在心里服侍主的，在心里感恩，所以有恩感而奉献的，在心里面渴望今天能够来到主的教会，要遵行神的旨意的，心里做的，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为人做做不到的，但是要为主做的，你做了之后，你心里面得神的称许，得赏赐。所以呢，活在神面前，跟行出主的旨意，这两句话呢，其实是相辅相成的。我是从传统教会来的哈，对，传统教会每一次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，每次讲这句话啊，我几乎现在都没有听到这句话了。我你跟基督徒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你跟他讲遵行神的旨意 ，I bless you 啊 ，In name of Jesus 啊，那就来这些神要祝福你，叫你的生意兴盛，叫你健康啊，不，什么神的旨意，他没有这种概念。现在的信徒呢，对遵行神的旨意，这个是，我以前传统教会呢，牧师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，牧师也这样教导，对不对？教导说我们从小说 OK， 对神的旨意啊。然后呢，每次就听他骂人，为什么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？然后他骂人是什么？为什么没有教会整洁？为什么没有这个啊东西收好，灯没有关？叭叭叭叭，这些也重要，这些也是神的旨意。但是当他一直讲这个的时候，我以为神的旨意就是这个而已啊。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从什么叫从心里？侍奉主，从心里爱教会，从心里看到这是主的家，然后要把它弄得整洁，看到主所爱的人说要牧养，要对他们有尊敬，从心里啊，没有这个啊，只有啊那个外在的。所以我们传统教会长大的人就有一种只有外在做，久而久之你看哇这个人哇外在做得很好，外在很好，很照顾教会的整洁，很会跟，但是有一天他跌倒的时候呢，你就问你为什么这样的人跌倒，原来那个人一直在做的时候他忘了从心里遵行主的旨意。各位了解吗这个问题？那后来我就明白这个东西之后，我懂这是太重要的真理了。但是呢，圣经讲的东西呢，从里到外的东西。但是无论怎样都好啊。但是后来我就长大了，我就这个东西印在我的心中。我懂，基督徒无论怎样要遵循神的旨意。然后有一天呢，我就跟一些人说话的时候呢，啊，基督徒啦啊，他们说。哎呀弟兄，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啊，因为我们要遵行他的旨意。哎呦我就很怕了，要遵行神的旨意啊，我就要放弃我的梦想了，我要做的东西做不到了。哎呀等我去做我要做的之后我才来遵行神的旨意。对 有一些人就这样讲话，对不对？我心里面想这个人他是不是基督徒？他这样讲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永远是害他的，神的旨意永远是禁止他的，给他不愉快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样的观念也是一种与神为敌的观念，或者说他没有被教导的好，他觉得说神的旨意啊都是给他不好的，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是不好。神说这样的，一切的好处不在我以外，你们今天就是因为行自己的旨意才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你们行我的旨意，遵行我的路，一切的凡事的亨通顺利，包括苦难当中的能力帮助，都是在我的旨意中。一个要行我旨意的人，他会得着，会享受的。阿们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教导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讲活在神的面前，跟信唯独信心，跟遵行神的旨意，这个其实都是一起的东西。你们明白吗？只是字句不一样而已。所以我们有一个观念是很重要的，信仰是讲什么的？信仰生活所以呢，已经不是自己活在神面前乱乱想乱乱想象，这不是这些东西的东西他的道已经把他的旨意，他的美德，他的面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怎么信而看见，信而知道，而明白，而跟从的事情。这是旧约里面亚伦的祝福，愿耶和华向你 仰脸的祝福来的。阿们。那么现在我们讲，那么我们活在神面前遵行他的旨意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得到神的赏赐？现在讲赏赐了，我们应该是哎呦哇来了，得什么赏赐？大家应该是我不是贪心，我们一定要得神的赏赐。我们是人，这里有没有人说我不需要神的赏赐，我就服侍他无私的？没有一个人是，你这样的话是很骄傲的。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？除了神是不需要赏赐的，人都需要赏赐。阿们吗？人都需要的，因为所有的人，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有需要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是被创造的，所以被创造的是不是完整的？只有上帝是完整无缺乏的，对不对？就人是哇，我今天得了还要得更多啊！但是这个不是贪心，主要是你向谁得，要得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要讲这个东西，你活在神的，当神向你仰脸的时候，他必定施恩，他必定祝福，他赐你平安，保护你。所以我们一起看啊，我们主耶稣亲口讲的话。所以呢，我跟你们说，旧约，我们现在看新约，刚才看旧约，对不对？所有旧约的话呢，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他都成全了，所以他把他讲明这是什么，什么叫耶和华向你仰脸，叫你寻求他的面。那各位，一个看到耶和华向他仰脸的人，他是怎么活在神的面前的事情呢？讲得很清楚，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。各位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我们主要是登山宝训的信息呢，第六章有第一句话，听的时候呢好像不太动听啊，你们要小心。第一句话就讲这个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。有没有赏赐？有，天父要赏赐。那他要赏赐怎样的人呢？第二节说，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面前前面吹号。各位，有谁这样做啊？真的是很夸张的事啊！就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得人的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各位，在初代教会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呢，用这个字假冒为善的时候呢，其实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演员啊 ，actor 的意思 ，act， 能明白吗？所以呢，你们不要做演员哦，就行善的时候呢，吹号那个，其实呢，做一个真实的人是活在神的面前的。坐在人的面前的都是演员，都是假冒为善。换句话说，所以呢，这样的人得了他们的赏赐。第三节，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。你怎么能不知道啊？左手右手啊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第五节讲另外一个东西，祷告。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或者说像那演戏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架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他们的动机就是一个了，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哪里？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各位，暗中这是什么？只有你跟神知道的事，你的心灵跟他之间的交感的那个事情，暗中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讲得很清楚。我们再看多一个，十六节，你们进食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重复的话一直讲，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。 哦，不是把那个很惨的样子，自己很挣扎的样子，然后显给人看。你自己很挣扎，你自己很辛苦，你自己在神面前悔改，你自己在神面前求恩的，都是在你跟主之间的那个事情就做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认为在圣经里面讲的最清楚的有关活在神的面前的，就是这几处的经文，也是我们主耶稣亲口教导的事情。主说第一句话，你们要小心。这句话好像不太好听啊，你们要小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就一不小心就活在人前，坐在人前，一不小心就这样了。各位，在这里的有三样，提出三样犹太人的敬虔观，尤其是在犹太人他们所看为的一个个人敬虔的 personal piety， 他们最注重的三样东西，第一是施舍，第二是祷告，第三是禁食。这三样东西呢，给敬虔犹太人呢是常做的事情。那这三样里面，这个事情重要不重要？当然重要。也就因为重要，所以神关注到你做这件事情的内心，你做这件事情的动机。因为你里面做的那个动机呢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个动机呢，会告诉你你是为什么做，你也向谁做，最后你要向谁得那个赏赐，这个赏赐。所以呢，上帝才关注。各位，现在我不是说这个三样东西不重要啊，施舍、奉献、帮助人、祷告、读经，怎么经？我并不说不重要。有些人说，哦，这些不重要了，我们就一场 external， 我们就自己在里面祷告，自己里面，我感觉我爱主，不可以的。你要自己，你有时间要腾出来要祷告的，你应该要施舍的，要奉献的，你要做的，对不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但是呢，你怎么做？从里到外就是做出来的事情，弟兄姐妹。所以你里面是什么？主看重的是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呢，你跟他之间所发生的那个关系，向他做，从他得。那很多人，圣经这么说，很多人呢不是这样做的，施舍、奉献、祷告、禁食、服侍，坐在人前。主说什么？这样的人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什么意思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你们要得的是什么？你们要得的就是人的称赞咯，人的赞赏咯。 OK， 给你们，你们都已经得了这个。 That's all you will receive， 你只有得这个了，其他的没有了。你不会得到属灵的祝福，你不会得到你心里面听到主的声音，对他的感谢，对他的信靠，喜悦他的，你不会得到这个，你不会得到跟主之间的那个属灵的祝福。你只有得到你真想要的，就是个外在的东西，你已经得了从人前。所以这样的人，他结果是怎样？他越喜爱活在人前，不在乎自己有没有活在神前。你们听得懂吗？所以呢，你得这种赏赐啊的那个危险是什么？神会给你的，如果神真的是放任你的话，有时候呢，神放任一点点，让你感觉到哇，人赞赏我，哇，心里很爽。做做做，有一天呢，没有人在乎的时候呢，你整个跌倒了，整个觉得没有意义了，好像只有我在做了，就是我的事，人都不理解我了，然后呢，整个人完全换了一个样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一直活在人前，然后没有发现自己已经离开神的面做这些事情。所以这是很微妙 very subtle 慢慢进来我们的心里面的，我们的自意自私靠自己，这个是慢慢进来的东西。所以神在这里做什么？你们要谨慎，特别你们要小心的是什么？坐在人前的那种诱惑。 我跟我弟兄姐妹说，你们知道我们人最大的偶像啊，最大的偶像就是要得人的称赞，人的荣耀。我们人与生俱来，你问我们最想得的是什么？我们从我们从小长大，我们要得父母的称赞，然后得老师的称赞，工作了要得老板的称赞，得政府的称赞，得有名望之人的认同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希望得这些东西的。其实我跟你们说，我们人啊，最想得的是什么？就堕落的人，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，其实他最想得的东西是另外一个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的他的崇拜。其实这个东西，如果今天给你很多的黄金啊，然后放在你的家，你跟黄金一起住算了哈，嘘，不要跟人家讲，你不甘愿呢、啊，你要跟人讲，我有很多黄金啊，你的钻石很多啊，你要戴在手上，一二三四五，你看你这个东西对不对？这样才爽，我自己放在家里面有什么好，对不对？你要给人知道我有学历，要人家知道我的 resume， 要人家知道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做了，我为社会做得好，对吧？我要人家在报纸上写，哇，他捐了多少钱？哎呀，这个才叫我真的爽快，因为我要得人的称赞。其实人最要得的第一个偶像啊，就是人的荣耀。你们知道吗？就是这个东西，把人自己当作英雄举起来，受到众人的崇拜，这是最严重的罪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要小心。因为连我们信主的人，连我们跟从主的人，也一不小心我们落入有这样的光景。当你的眼目面前是人，你就看不见神了。当你要得人的崇拜，你绝对不会要得神的崇拜的，你绝对不要得神的称赞的。那么所以神说，那你要做善事的时候，但是呢，这个善事是向人做的，所以很容易人会称赞你的，对不对？很容易你会哇，人也表扬你，透过人的表扬你也表扬自己，嗯 ，Yes， I'm not bad， 这个东西对不对？我们人都会这样的啊。所以呢，你在施舍的时候，叫你的左手不知道你右手做的哦。等一下你们奉献的时候用左手奉献，那右手不知道啊啊、哦，所以这样不是讲这个啊，你们了解什么意思吗？左手不知道右手做，就是当你奉献了。你该做的做，你祝福你的弟兄姐妹，怎么甚至把这个东西当作是没有什么好表扬的，没有什么好表扬的。 There's nothing， 都是神是这个善心的启发者，我一切都是充足的归给主的。所以到一个地步呢，当你在做这个善心的时候呢，就是自然的，很自然的就这样做的哦，并不是感觉到哇，我做了很多哦，我给了很多，你们明白吗？这个一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呢，你要记得叫你的右手不知道左手所做的，连你的祷告，你的祷告关上门，你的进食，你跟神之间的那个挣扎，那个迫切还是什么，在心里面只有你知道，主知道。那主有没有看到？主不但看到，主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清楚。主知道你的挣扎，主知道你因你的罪痛悔，主看得很清楚，知道这个。阿们。所以神要不要赏赐你？很清楚，三次都说，你在暗中做的，神在暗中查看，他也要在暗中赏赐你。很多人听到这个上帝要赏赐我们报答我们，哇，嗨了，哇，给上帝要祝福我们了。所以很多的传道人他们解释，哇，上帝要给我们，哇，我们奉献的话，上帝要给我们更多的财物，物质上更好的工作，升职加薪，他一下子就讲的东西都是这些看得到的东西。其实我跟你们这样的人解经哦不严谨，你们一看人一个人这样解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其实他要讲的东西是什么。用 外在的东西先吸引人，不是用神自己来吸引人，你们了解吗？所以就我跟你们说，这个经文你好好看，你在暗中行，自己里面就知道你是做给主的。虽然你坐在弟兄姐妹上，你是做给主的，对不对？ 然后神在暗中看到了，对不对？神认定了你是为我而做的。然后神怎样？神在暗中报答你。换句什么叫暗中报答你？换句话说呢，人都不知道，但是神喜悦你的，神向你扬脸的，神施恩给你的，只有你知道。所以你心里面有肯定，你在跟从主的时候呢，你知道，你一个确定的心，神喜悦我。这样的人，他在人面前呢，不会人讲一句话啊，怕得不得了啊，疫情来，怕得不得了，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见神向他扬脸，神保护他，赐平安给他，向他施。你们了解吗？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摇动？为什么一句话来啊，一个新闻来，不来聚会，不能做这个，不能做那个？各位，你有没有明白？我们心里面其实，你因为什么？你少看见神向你扬脸，所以你怕人的声音。这里有意见，那里有意见，就摇晃。这个问题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说什么？我必定赏赐你，在哪里？暗中坚固你，坚强你，恩高你，报答你。这样的人，神透过他说话。阿们。那会不会升职加薪？会不会？会啦，会啦。为什么没有讲话？会。你们都有升职加薪嘛？啊，有没有？每个人都升职加薪，有。但是呢，这些外在的物质得的时候呢，圣经怎么说？暗中，你自己知道。你升职加薪的时候呢，旁边的同事，哇，恭喜你，你做得真好，所以老板赏识你。他们都看的是你外在的，你自己心里知道，其实你没有做什么，你其实很欠缺的。哦，是神在帮助你，然后神叫老板施恩给你，对不对？我们当中最近考试考完，哇，考到很好的成绩的学生，心里很开心。你要知道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你努力的，因为我努力读书所以这个成绩，神没有祝福你，你怎样努力啊？你进到考场 blank， 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主啊，都是你帮助，一路引导我。然后呢，保守我的心，我靠，出来的时候呢，这是主给我的成绩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，如果你从小就明白这个暗中的奥秘，神在暗中赏赐你的，你跟神之间的那个事情，那个关系，就建立的很有根基，不会一下子跌倒的，不会的。这样的人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他是活在神面前的心啊。对，美不美这个经文？非常的美。所以我们所有的教导里面，其实都是要把我们带到暗中，我们怎么活在神的面前，面对神而住。所有的正道是要跑到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，现在哦，我要讲完了哈。但是现在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暗中重要不重要？那，但是我怕等一下你们一站起来哦，你们看到鼻子不要跟我讲话，我在暗中要朝建筑啊、哦，暗中回到家的时候，妻子要跟你讲话，哎，我要关上门啊，不要跟他沟通啊，我要暗中这样，那就有问题了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现在讲活在神的面前，各位不是脱离现实的。你跟神的交通祷告，那个是你跟他在至圣所的事情，但是你不能永远在这。神是跟你一同出去的，神是你在至圣所朝见他的时候呢，你在变化上看到的主说下去，下面有我要祝福的人，要做的事工，我要跟你去的。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呢，你的活在神的面前呢，不是只有暗中的。你的信仰虽然是个人化的，但是不是走到隔离，乃是走到人前。你们了解吗？人前不是隔离啊，你独处隔离是为了要朝见神，要弄清你在神面前主的旨意， 你要怎么 顺从他，你要依靠他。但是之后呢，神差派你到你的现场去，所以你继续要活在神的面前，来怎样过你的家庭生活，跟人相处，教会的服事，公司去的，跟同事们之间的关系配搭，这些东西都要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在 这些地方你欠缺的时候，你说我活在神的面前，我活在神的面前，每次都是这样，但是呢，在家里面，你的旁边的人很被忽略，没有感觉到你有他的心，你的孩子你没有很好的养育他，就是随便放着他，啊，不要吵我，那手机玩啊，就这样啊，这样我活在神的面前，不可能，这个是一个脱离现实的，没有踏实感的。其实这样反而是你欺骗自己，不是活在神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活在神的面前，什么事？我们主耶稣说，你们要把你们的光照在人前，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，并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。有没有讲这句话？所以你的光，你在至圣所里面跟神交通之中得到的恩惠、智慧、能力、爱心，你一定要怎样展现出来，靠着主展现出来。活在人前的时候呢，人一看，哇，基督的美德，这是因为你的信仰带来的。看你做事条条有理，哦，对人很有人心，好像人家一讲什么，你会感觉得到，哎，因为你受圣灵指教，你活在神面前的人呢，能够感觉到，哎呀，你的配偶有担心的事情。哎呀，你的同事他做工有难处，对不对？你不会啊，没有关系了，没有关系，这是他的事，不会讲的。你心里面马上能够感受到人心里面的需要，就这样的人呢，你就知道他是受圣灵指教，他是活在神前的人，所以他在人前他就彰显出那个光，就照耀人心中的黑暗。你们理解吗？这个呢，我跟各位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欠缺，但是当你讲活在神前的时候呢，各位，这个大观念呢，你们不能忽略的。因为你无论怎样觉得你跟主靠近，你旁边的人不能因你蒙福的话，你还是要祷告。当然有时候我们旁边的人很难搞，也有，我不是说每个人的婚姻生活不一样，孩子叛逆的程度不一样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很难搞的老板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每个人，但是呢，一定有智慧的。我们丹尼里给我们看的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他的智慧，他的做法做事，比一般人一看上去就知道这是不一样的。你跟人的关系啊，你做事，你敷衍塞责，人马上能感觉到，马上没有设想。没有策划，随便这样做，啊，做自己想做的，就是这样，人就知道了。你没有祷告，没有在神前，这个呢，是你们自己要检讨。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那天我跟师母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问他：“你以前工作的时候，你怎么做？”我说他以前呢，他刚刚从理工学院出来，他是做 QC 的，那个品质管理啊 ，QC engineer 对不对？所以呢 QC 是一定的，要很严谨嘛，对不对？有什么问题就是他差错了。那我问生产东西，生产出来 QC check 了，对不对？生产还有什么 purchasing sales， sales 是 购物的，对不对？销售，那这个 sales 生产 QC 这些都是连接在一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就问你们有没有去好像管彼此的部门什么，你这个东西这样做不可以了，会造成公司亏损什么什么这样的东西。没有啦，管自己部门黑啦，直到有问题影响自己的部门才去管别人的部门，对不对？你们了解吗？这就是都是这样做的。当然我们人都有自己分内的地方啊，但是呢，你会明白说，一个老板一看就很赏识的人，他会懂的。他跟不同的层次的人或者不同的部门的人，他的接触他的理解不一样的。对，比如说你跑 sales 哦，我就卖就好了，然后我就说这边是我的事，那边你 production 不可以出来，这是你们的事，哦，这边就这样做的时候呢， 然后 挣扎，人跟人关系又不好，所以你会知道了，这样的就利害关系、争吵关系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什么，一个真的活在神面前的人，如果我们活在神面前来服侍主，我们做整个教会的服侍的时候呢，起码你有关注到你旁边的人、旁边的事物，对不对？教会虽然我不是整洁的，我看教会的整洁，对不对？招待一直到音响 live stream 后面很多的行政的东西，全部都是影响连接起来的东西的。不是我这个地方管，这是我的事，那个是你的事，那个，所以呢，你把东西扫到下面的 下面另外一个人、另外一个部门要处理的话，那这个就是 不太对的，这个就没有活在神前。你们了解吗？活在神前的那个实际性啊，你们要去设想这个东西。为什么但以理这样的人一看就知道十倍比一般的人不一样，他的智慧、他的宽阔的心、他的整个客观的眼光，他有设想事情，每一样东西他知道。 就算他服侍世界的人、世界的国，他也是这样子。所以人一看就知道，哇，你们的上帝是很崇高的，因为你有崇高的一个德行，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呢，崇高的眼光，一看就知道。你们明白吗？这些呢，是你们活在神前呢，到一个地步，你们发现是不能不管这些东西的，不能不为这些东西祷告的。所以我这些东西呢，我从几年前，尤其是我们教会神给我们的使命很大的时候呢，你们看到，哇，这个教会呢做的事情，连一个奖章怎么这些东西要印啊，要做啦，那么信息要传啦，音响啊，这些东西全部要搞好。这些东西当然我没有一个人做得完整，但是同工们呢，如果都把心思放在这个，然后关注彼此的事情，个人不单顾自己的事，也顾别人的事，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你就看到一个很崇高的精神，都是大家一起活在神的面前，来把神的教会做的尽善尽美的事情。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就会指指点点，你看你要做啊，你的事不要叫我啊，这是你的，那个时候你的。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职分，但是当有一些缺口一发生的时候，要谈，你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怎么做，我们怎样来能够叫教会更好的进展，要谈。不是啊，不要讲这个东西，自己做的自己就好了，那自己的东西解决就好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 the high view of God， 你 have high view of God， 你对神有崇高的眼光，你有崇高的德行，因为这是神，如果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呢，他是这样在地上活的。保罗他也是这样，所以这个法利赛人，后来呢，他做了基督徒之后呢，他知道更是要崇高。以前法利赛人做的时候呢，已经很崇高了，哇！但是这个是只有外面戒律这样做的，是现在做主的工作的时候呢，他的心灵里面是知道这是永国的事情啊，绝对不能马马虎虎。各位，阿门。我又来了哈，刚好讲到这个东西，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哈，这个是里面的事情，我们还是在解决这个东西啊。那最后我们讲完它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如果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，最后呢，什么？绝对跟大使命有关系。你们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教导他们，对不对？给他们施洗，教导他们一切我所吩咐的。谁的话？我们主耶稣的话，对不对？大使命，我们做的一切的事物，其实都是往这个地方去的，因为大使命是上帝终极的目的。他要拯救所有他的子民之后，他要再临的这件事，如果你在什么都做得很好，事物做得很好，你对人很好，但是没有大使命为你的中心，你最多只是一个好人啊，不是神的仆人，对不对？你最多只是一个教徒，不是门徒。所以我今天说的就最后，当我们回归正道，把神的道弄清楚的时候呢，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做什么？你一定要之后呢传福音牧养，你要跟人在一起。 不然这今年一开始讲的所有的道呢，就是一种观念而已。而你观念的东西呢，是活不出来的。但是如果是真理，你发现，哎，我要活出来嘞，我对人要怎样尊敬啊，软弱的人要扶持，要劝勉。你要跟人在一起啊，你一跟人在一起，你发现不是这么容易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更谨慎的，你要更严谨的去看圣经，然后呢，再怎样的劝解人。所以没有传福音的归正教义是死的，我甚至这样讲，没有传福音，没有牧养人，没有带领教会的归正教义是死的。我再讲一遍哈，这一点呢，是当我们把道讲得更纯净的时候，更归正的时候呢，这传福音牧养人的事情要继续发生。求主为我们开福音的门，求主激动他仆人们的心去完成主的旨意，继续把主的道传扬。愿主祝福大家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你用这篇道来勉励我们，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活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今天我们活在主前，也在这个这么荣耀的主日里面，当众圣徒相通，我们一起从你的道中看见你长阔高深的爱。你是那位愿意向我们扬脸的主，但愿我们时常寻求你的面，瞻仰你的荣美。但愿我们常看到你的面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被你的美德来影响。求主祝福我们众人，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主你重价买回来的。主，我们在这成圣的过程的道路上，主，每个人可能情况是不一样，但是主爱我们的是一样，主愿意在我们身上要做的成圣的工作也是一样的。主，在这个方面，主用你的道继续光照你的仆人，可能讲的还没有清晰的那个地方呢，主你亲自向每个人显明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